岳武仙踪之二，一出灵凡，万神来阁。岳拥有如此远古的历史，那岳是如何诞生的？其内涵与作用又是什么？下面就从能找到的上古文献中，由史前时期一步步探讨。世本第系篇记载，女娲氏命令手下的鹅灵氏与圣氏二人发明了都梁拐与班拐这两种乐器，统一了天下的音律，并效法宇宙间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与之对应相合，创作了冲乐这种乐舞。乐舞谱成后，化物无声，天下万物无不从最细微处同化大道，一切都和谐有序。以上是冲乐创作的背景与过程。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出，女娲氏的乐舞是效法自然宇宙对应天道运行规律创作而成的，它所产生的作用是从万物的深层于微观化育万物，使一切和谐于自然，顺应于天道，使天下大治。李氏春秋中记载，在史前诸乡氏治理天下的时候，经常刮风，阳气聚集蕴结，以致阴阳失调，因而万物凋落，果实不能成熟。于是诸乡氏的大臣士达创造出五根弦的瑟，用来演奏，以引来阴气，安定天下众生。又记载，远古殷康氏治理天下的时候，阴气过盛，聚集凝滞，阳气阻塞，不按照正常的规律运行，以致人民精气抑郁而不舒畅，筋骨蜷缩而不健康。于是殷康氏创作舞蹈来加以疏通引导。根据以上两则记载可以看出，远古时期在阴阳不调、万物偏离大道、自然法则被破坏的情况下，便创作了乐舞，以平衡阴阳，疏通引导万物，使自然回归和谐状态，使天下重归于大道。可见在远古时期，乐舞具备着强大的超自然能量。到了这次中华文明的五帝时期，乐舞中的这种神奇能量仍然非常明显。黄帝时期创作了大型乐舞云门大卷，用来祭天。黄帝的云门大卷与尧帝的大弦、舜帝的大勺、大禹的大夏、商汤的大祸、周武的大武是上古有名的六首乐舞，周礼中称其为六代乐舞。周代的贵族子弟到了一定年纪都必须要学习这六首乐舞，是必修课，不然他们无法踏入社会。周朝时还专门设置了大司乐这个国家级的大型教育机构来教授这些乐舞。六代乐舞都是用来祭祀的，云门大卷祭天，大弦祭地，大勺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祸降先比，大武降先祖。皇帝还创作了上古神曲华胥引与清绝。据说皇帝梦中神游了伏羲氏出生的故乡华胥神国后，悟得治国养生的大道，经过28年的努力，将天下治理成了半人半神的国度，便创作了华胥引以纪念，这是华胥引的来历。韩非子记载，皇帝在西泰山召开了一次神鬼大会，他乘坐着六条龙拉的象车，车子左右各站立着一只毕方神鸟，风伯做法为他清扫道路，雨师降下甘露来洗尘，五郎在前面开路，鬼神在后面保驾，腾蛇伏在地上以示恭敬，凤凰在上空盘旋为他遮挡骄阳。皇帝召集这次神鬼大会后，便创作了清绝以示纪念，这是清绝的来历。据说清绝能够沟通天地，号令鬼神，演奏时能引来仙鹤与凤凰，遮天蔽日，翱翔飞舞。史书中记载，春秋时晋平公强令师旷弹奏清绝， 一直招来狂风大作，刮飞了廊上的瓦片，使得晋国大旱三年，赤地千里。所以清爵是不能随便演奏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其背后蕴含的力量太过于强大，若非大德之事，一般人驾驭不了，会带来灾祸。以上是皇帝之乐，接着我们再看看武帝时的其他乐舞。吕氏春秋中记载，帝喾在位时命令贤黑创作了九昭、六烈、六婴这几首乐舞。又有一个名叫锤的人发明了各种乐器，帝喾便令人以这些乐器演奏表演这些乐舞，竟引得凤凰、天鸡等神鸟飞来跟随着翩跹起舞。帝喾大喜，便用这些乐舞来祭天，赞颂天地之德。吕氏春秋中还记载，尧帝时任命彘为乐官，彘仿效大自然山林溪谷的声音，创作了大章乐舞。大章又名大弦，是上面提到的六代乐舞之一，用来祭帝。在演奏这首乐舞的时候，百兽都会随之起舞，自然万物都会和谐相处。另外，尚书高陶摩与帝王世纪等古籍中都记载着这件事。舜令人创作了大韶这首乐舞，大韶也是六代乐舞之一，据说大韶共有九章，也称九韶、萧韶。舜令人演奏大韶乐舞，九章演完后，有凤凰前来朝拜起舞，百兽也都跟着起舞。过了近两千年后，孔子在齐国时有幸欣赏了大韶乐舞，欣赏完毕后竟然心旷神痴，口不知味，整整三个月尝不出肉的滋味来，便感叹道，没想到乐竟然能达到如此高妙的境界啊。这就是论语中记载的三乐不知肉味的典故。所以孔子评价说，大韶之乐尽善尽美啊，这也是尽善尽美成语的来源。可见武帝时期乐舞所蕴含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能够直接展现神迹，可以号令鬼神，能够引起大自然的共鸣，招来仙禽异兽，使百兽闻声起舞，使天下和谐安宁。其实乐舞所展现出的神迹在历史的发展中一直都存在着，直到现在，只是越到后面，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随着人类不断被欲望与执着所束缚，精神能量越来越退化，这种神迹的展现便越来越隐蔽了，不再像远古时表现得那么直接与强烈，但只要用心去发掘，还是能感应到那掩埋在月背后深处的远古神力。